各位好，我是李翔。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联播《看看人家温州人》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来听一听温州人为什么那么会赚钱，同时也从中了解一个个现代版的经商神话，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第一章，创世纪神话。早期的温州，家家办厂，户户开店。如果把温州经济比作一辆大车的话，家庭作坊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
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很多，举其要者，首推观念创新、敢字当头这八个大字。敢什么？敢于赤条条下海，解放自己，发展自己。他们不恋官，不恋位，不恋权，敢于破釜沉舟，自断后路，扔掉铁饭碗，自信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干出一点名堂。当其他地方的人为了挣得一个铁饭碗而挤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开始了放弃比较显眼的公职身份，而去打工或者自己创业。早在1990年，时任温州市检察官的薛林华毅然辞去了公职，下海经商。扔掉铁饭碗的确有点可惜，但是勤劳开放的温州人却不这么认为。1980年底，服完4年兵役的薛林华回到温州老家。2年后，薛林华进了市检察院，成了检察官。这一干就是8年。薛林华在此期间，这心底儿啊想的却是闯荡江湖，体现自己的另外一番价值。薛林华下海的第一站是深圳，他找到一家广告公司做广告业务员。可是当过官儿的薛林华放不下自己的官架子，再加上虚荣心一直在作怪，这2个月下来没有做成一笔广告业务。放不下官架子，薛林华离开广告公司后，花了5万块钱，以承包一家贸易公司一个部门的形式买了个经理做。刚上任不久，也没有类似的经验，他在做第一笔生意就被骗了30万元。薛林华承担不起损失，还是由贸易公司支付。直到几年后，薛林华才补缴上了这笔昂贵的学费。贸易公司干了1年，也没能继续下去。离开贸易公司后，薛林华还在音像公司任过职，做过制片人，拍过电视剧，但还是没有继续下去。薛林华又去了一家房产公司继续打工，做办事员。在这期间，他学了大量的知识，与客户洽谈、起草协议、协调各方关系等等等等，也接触到了很多海外的投资商。这些为薛林华以后做房产投资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工作虽然充实，但是月薪很低，几乎难以维持生计。每个月呢，还要依赖远在温州的母亲给他寄钱。他又辞职了。尽管是两手空空，薛林华渴望有所作为的想法没有停止过。他不甘心30多岁的人每个月自个儿养活不了自个儿，还得依靠母亲的汇款过日子。在房产公司打工时，小平同志南巡之前，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深圳这片投资发展的热土所具有的潜力。1992年6月，薛林华收购了粤海集团下属太阳能开发公司80%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也从原始的1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公司继续以太阳能开发作为主管业务，薛林华接管后做了医院、仓储等太阳能取暖的几个大项目。1994年，薛林华又回到深圳，开始炒起了楼盘。但这个生意投资大，风险也大，有赔有赚。做了几年后，以相当有经验的他成立了一个投资咨询公司。面对今天的成功，薛林华很平静，也没有太多的感慨。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机会都是一样的， 就看你怎么把握了。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群天南海北的中国人聚在一块聊天，谈到月球，大家感兴趣的是月球上有什么好玩的。可一个温州人突然提问，月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啊？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笑话从荒诞的角度表现了温州人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做生意。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到思想的引导，温州人敢于扔掉铁饭碗去创业，而且创业成功，正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创业的目的其实很现实，就是赚钱。嘉泰实业公司董事长李品华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时啊，他的回答就是，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呗。李品华原来是温州市邮电局的职工，前些年邮电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当时刚刚20出头，他就下海了，不辞千里跑到云南和缅甸的交界处推销纺织品，挖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原始基础，他随后就想着自己办一个纺织厂，把事业做大。听说九江盛产棉花，他就只身来到九江，办了个有几十名员工的网布厂。这个网布厂啊，就像一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创造了小狼吃斑马的奇迹，先后租赁和收购了鼎鼎有名的瑞昌麻纺厂和九江福利棉织厂，还在武汉呢办了一家纺织厂。现在他已经成为拥有3家实体、1000多员工的嘉泰实业公司董事长。季忠良的创业经历也相当具有代表性，在温州本土他的名气并不算大，可是在大西北他却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有中美合资的兰州忠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西服20多万套，销售额达几个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他还有一个甘肃省工商联执行委员的头衔。十多年前的季忠良原是一名温州国营企业端铁饭碗的正式职工，那个时候不少温州人已经当个体户发了家，一些他所熟悉的同乡也已经开始走上了小康，而他却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抬不起头。下班回家，他最怕碰到熟人，怕有人看到自个儿一身的寒酸样，于是他自动要求下岗，也就是自动辞职。季忠良所在的温州市运输公司当时效益不好，职工收入很低，季忠良妻子偏偏总是多病，孩子又小，拖家带口的负担很重，生活自然很不容易。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中年汉子，季忠良看着公司效益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就算效益上去了，个人的收入也不足以解决自己的家庭困难，靠工资养活妻儿，这辈子恐怕终究是翻不了身了。结果他就自动走人了，成了中国最早的下岗职工。此后的季忠良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创业历程，一开始他走街串巷的收啤酒瓶子，接着又在公园门口卖水仙花。1986年他借了700块钱跑到小商品市场摆摊，这以后他又东奔西走做起了服装购销，再以后他办起了自己的纺织品公司。1992年他承包经营与自己有几年业务来往的亏损企业兰州国营3毛服装分厂，一年扭亏为盈。1993年季忠良在大西北站稳了脚跟，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人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了西北最大的西服企业忠良西服有限公司。季忠良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强自立、含泪发奋的脱贫路、致富路，如果没有自强自立的勇气，也就没有扔掉铁饭碗辞职下海这辉煌的关键性的一跃，也就没有走出困境、终成大业的今天。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的经济，温州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温州人头脑当中从来都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即便被绝大多数人视作生命支柱的铁饭碗，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普通的饭碗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强烈的创业欲望，他们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也完成了人生质的飞跃。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人不恋官，不恋位，不恋权，敢于破釜沉舟，扔掉铁饭碗，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掌握商机就等于在把握市场主动权方面胜出了一招。商机的内涵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占先，也就是想人之未想，做人之未做。那么问题在于，商业活动当中的先机它到底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于不明朗的事物当中发现它的方向，从陈旧的事物当中拓展出新意，在别人没有到达的领域踏进这第一只脚，这就是先机的大致要点。这国外有一家战略规划研究所通过调查得出了这么一组数据，在500个成熟的行业当中，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它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是 29%， 早期跟进的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是 21%， 而其余平均占有率是 15%。 天下万物道理是一样的，这数据呢也证实了中国的一句话，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庸才，第四个是蠢才。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饮食业商人纷纷涉足祖国大陆，京津两地呢是他们抢占的首要制高点。当时大陆的快餐面业处于一种诸侯割据、群龙无首的局面，产品质次品低，缺少一种可以一呼百应的品牌。正当不少台商港商跃跃欲试之时，台湾鼎新集团一马当先，横冲直撞，先声夺人，推出了康师傅快餐面，结果抢占了许多市场，其他打算涉足的商人只能摇头退去。而台湾地区饮食业的龙头老大不甘被抛于马后，想奋起直追，和康师傅平分天下。然而最终因为后人一步，始终是处于劣势。无数的事实表明，从生产到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面，有效过程用去的时间不到实际花费时间的 5%， 其余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增值。这些无效时间正好为时间战略提供了挖钱的广阔空间。成功的抢先占领市场，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具有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抗拒性，这自然就能赚钱。这就是赚钱要抢先的理论基础。要实施抢先战略，贵在抢字当头，因为商机是转瞬即逝啊，不付诸行动的去抢，要么消失了，要么被别人抢走了，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谁都知道抢先战略势在必行，但一定要在抢字上下功夫，才能够将商机变为财富。许多顾客到一家广州商店打听一种畅销商品，一位温州老板便亲自到北京去进货，可到了北京发现已经有多家广州商店的老板也在进这个畅销商品，老板于是当机立断进一大批货，并且空运回广州。回家后商品供不应求，一抢而空，其他商家姗姗来迟的销售时，发现商品居然卖不动了。敢抢善抢，这是温州人做生意的一大风格。温州人抢占市场的速度实在是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第二天就能生产出产品，第三天就能收到订单赚钱。如今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市场信息流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谁能抢先一步获得信息，抢先一步做出应对，谁就能捷足先登，独占商机。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为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拿破仑有一句名言，我之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比敌人早到5分钟。打仗是这样，早到5分钟就会抢占有利地形，从而获取全胜。商场如战场，经商中比别人早几天抓住商机，同样会成为赚钱的胜利者。步别人的后尘，很难挣到大钱。想多赚少赔，就要提高赚钱的嗅觉。 利用种种方法比别人早一点抓住商机，才会在激烈的商战中稳操胜券。
第一章，创世纪神话。早期的温州家家办厂，户户开店。如果把温州经济比作一辆大车的话，家庭作坊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
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这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这尤其以乐清县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红桥镇综合农贸市场、永嘉县的桥头镇纽扣市场、苍南县的宜山镇再生纺织品市场、全乡镇徽章市场、黔库镇综合商品市场、平利县水头镇的兔毛市场、萧江镇的素边市场、瑞安县仙将镇的素格市场，以及塘下塑料袋和松紧袋市场最为典型。其中一些小商品还填补了全国商品市场的空白点。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市场还没有生产专用于便池除垢、水道疏通的化学剂洁厕净的企业，有一天下岗后的王林泉在家里弄堵了卫生间的坐便器，急乱当中的他由此是来了灵感，要替天下人解决便器清堵的难题，便一头扎进了自个儿的屋子里搞起了研究。只有初中文化的王林泉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终于研制出了这种洁厕净。正因为洁厕净是一种小商品，生活中离不开，家家户户都需要它，所以它投入生产后马上供不应求。的确，生意场上的事儿，看大未必大，似小也未必小，穷乡僻壤也能开出大市场，所以怕的不是小，而是不去找，不往大处做。打火机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被温州人称为打火机之王的周大虎，十多年前还是一个辞职下海的邮政局小职员，后来用一个个小小的虎牌打火机垒起了自己的财富大厦，固定资产5000万元，企业年产值超过1亿元。虎牌打火机独步神州，虎视全球。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温州人从来不好高骛远、挑肥拣大，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小做大。即使后来生意稳步走上正轨，即使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有了足够的后劲儿，他们也会像创业初期那样，不弃笔漏，不计物小，踏踏实实，克勤克俭地经营。温州人纵使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从不轻视那些仍然在从事小本经营的人，甚至还虚心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小商品的行销和小摊位的经营。那些过往的经营不仅让他们赚得过成就大事业的原始资金，而且也让他们练就了一身经商的好功夫。正源于此，而今他们的生意领域才越来越宽，规模才越来越大。